新的透明才有新的梦幻，梦见太阳，梦见月亮，梦见金灿灿的明天。小小乐园架上梦的翅膀，带领小朋友去探索人生和大自然的奥妙。每周五 AM 1150西雅图中文电台，欢迎收听小小乐园。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小小乐园栏目，我是主持人巩萨。
我是 Tina。
好了，经过这一周的学习和生活，是不是很期待我们今天的节目呢？那么就让我们马上进入今天的节目旅程吧。
和神灯的故事。有了灯神，阿拉丁母子的生活逐渐安定了下来。有一天，家里没有食物了，阿拉丁就拿着一个盛菜的盘子，准备到集市上去卖，然后再买些吃的回来。但是，阿拉丁见过的市面上，并不知道那个盘子是纯金的。这天，他碰到了一个精明的商人。商人翻来覆去地看那个盘子，确认它是纯金的，就决定把它买下来。他见阿拉丁是个毛孩子，什么都不懂，于是直截了当地对阿拉丁说：“
孩子，这盘子你打算卖多少钱呀？”“
这个值多少钱，你自然是知道的。”阿拉丁没有直接回答犹太商人，这样的回答似乎是懂行的行家的口气。犹太商人刚开始还不敢贸然出价，但是他一心只想低价买阿拉丁的盘子，于是他从口袋里拿出了一枚金币，放在手掌上。阿拉丁看到他手上的金币，感到十分高兴，立即把盘子卖给了那个商人。阿拉丁卖了盘子之后，赶紧到面包店去买了面饼。回到家里，他把面饼和剩余的钱都交给了母亲，说道：“娘，咱们还需要什么，您自己去买吧。”母亲拿着剩余的钱到商场上买了一些生活的必需品。阿拉丁和他的母亲就这样一块过日子，日子一天天好起来，再也不必为吃喝发愁了。娘，你看到这盏灯的好处了吧？当初你还让我扔掉它呢，现在明白它的重要性了吧？阿拉丁笑着对母亲说：“
阿拉丁呀，但愿老天多保佑灯神，不过我还是很害怕他的样子呀。”
阿拉丁的母亲说。阿拉丁是个孝顺的孩子，从那以后，他总是等母亲不在的时候才把灯神召唤出来，吩咐他准备些吃的。有一天，阿拉丁按照惯例拿着一个盘子准备找那个犹太人卖掉。 在去集市的路上，他恰巧经过一家古老的珠宝店。珠宝店的老板是一个正直的人，他走上前来对阿拉丁说：
孩子，我每次看到你从这里经过，总是和一个犹太商人打交道，你是不是在和他做生意呀？
阿拉丁点了点头，然后掏出盘子来给珠宝店老板看。老板接过盘子，仔细地打量着，问道：
你卖给那个商人也是这样的盘子吗？
不错，都是这样的。阿拉丁回答道。
那个商人卖给你多少钱呢？
珠宝店的老板问道。1美金币。阿拉丁回答道。珠宝店的老板听了之后大吃一惊，他把盘子放在秤上称了称，说道：
我的孩子啊，那个犹太的商人骗了你，你这个盘子可是纯金的，我刚才称了重量，估计它至少值70美金币呢。
阿拉丁听了珠宝商人的话，才知道自己一直以来都在吃亏。珠宝商人接着说：
你要是愿意，我就出70个金币买下这个盘子。
阿拉丁听后十分高兴，就用盘子和珠宝店老板换了70个金币，高高兴兴地回家去了。就这样，阿拉丁的积蓄越来越多，再也不用为吃穿发愁了。他变得很孝顺，不再惹自己的母亲生气。他也不再游手好闲，而是认识了许多生意场上的人，学会了很多做生意的技巧。他暗自下定决心，以后一定要在生意场上有所作为。阿拉丁还经常去逛珠宝店，渐渐的，他明白了自己从地道里带回来的东西并不是玻璃，而是价值连城的宝石。阿拉丁觉得自己实在是太过于幸运了。小朋友们猜猜看，阿拉丁会把那些美丽的宝石给卖掉吗？
好，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小小乐园栏目，我是主持人龚萨。又到了我们讲楚汉的时间了。 上次呢，我们讲到汉武帝和张骞之间的故事。张骞呢，是一位西域的探险家啊，到匈奴打个来回，虽然人生呢比较悲催啊，是吧？就经常是去的时候先被匈奴关了十年，回来的时候又差点被匈奴处决了。哎呀，最后张骞呢是历尽了十二三年之后，千辛万苦的拄着个棍儿，穿的跟是吧衣衫褴褛的，走在长安的街头，走到了长安的城门的门口。这守城的士兵一看张骞这衣衫褴褛啊，拄着个棍儿，一看不是什么好人，直接就把张骞给拦住了。就说你是从哪里来的啊？他说我是汉使张骞。张骞不是大官吗？你为什么穿成这个样子？我真是张骞。来人，把他给我拿下，他竟敢冒充汉使张骞。张骞就这样被拿下了。于是这个时候张骞是体力不支，用尽最后一丝力气从这个怀里拿出了一个代表他汉使身份的符节给他。守城的士兵一看，因为符节是不能造假的，他一看，你真是张骞，我们早就听说过你了，张大人来请起。于是这个时候宣布全城戒严，两边赶紧净水泼街，黄土垫道。于是这个时候张骞啊，这个守城的士兵扶张骞上马，让张骞是赶紧的是吧，就走向大街上。整个两边的老百姓欢呼雀跃，说张骞真是个好样的，是个英雄啊。这个时候张骞是缓步的走在了汉朝的宽阔的长安大街上，他心里啊是非常的百感交集。记得十二年前他离开汉朝的时候，那时候他还是很年轻的，现在都是两个孩子的爸了，是吧？当然这是其中一方面，另外一方面就是他终于是活着回到了汉朝，回到了长安，这样他就可以向汉武帝交差了。这个时候赶紧有人飞快的报到汉武帝，汉武帝这个时候在宣示殿正在批阅奏折，批阅这个文书呢，就说道，禀皇上，汉使张骞回来了。汉武帝啪嗒一下笔掉在了桌上，就说道，你说谁回来了？皇上，汉使张骞呢。这个时候汉武帝立刻就非常的百感交集，这俩爷们儿都百感交集，就说道，张骞他没死，他终于回来了，赶紧的马上上朝啊，迎接张骞，给朕更衣。于是汉武帝这是一身礼服啊，是吧，冠冕完全就穿上了，以后准备去迎接张骞。其实呢，怎么看汉武帝这个时候啊，他认为张骞的意义已经并不仅仅代表是他派出去的一个使节了，这个时候张骞的意义是他代表了汉朝，这是汉朝有史以来相当成功的一次外交活动。他探索了西域，这个西域就是今天的新疆，他探索了西域，知道西域的风土人情之后，他更可以赶紧的去帮助汉朝实现强大强国的梦想。这个时候汉朝是个什么样的情况呢？马邑之围刚刚失败，汉武帝这个时候正在总结经验，张骞突然回来了。这个时候汉武帝是急于向张骞请教啊，到底应该怎么打败匈奴。张骞在这个时候也是慢慢的在想什么呢？因为他知道大越之人呢是不会和汉朝联合的，但是他又不得不去寻找另外一个盟友。但是匈奴是过于强大了，虽然匈奴的国力不及汉朝的十分之一，因为匈奴它并不是一个是吧就是驻扎下来的一个政权，它是游牧的，但是从另一方面来讲匈奴又是非常强大，因为它的军事很强大，马好是吧，它的这个腰里是骏马弯刀啊。汉朝以步兵为主，没有办法。但是张骞所带来这个大宛马的消息啊，一下让汉武帝茅塞顿开。汉武帝这个时候着急下令，立刻开通与西域的贸易。张骞所走的这条道路呢，到今天都非常有名，这就是著名的丝绸之路。张骞就开辟了丝绸之路，而丝绸之路上千年绵延不绝，也是一种变成了中华文化的一种象征，也变成了中国强国梦想的一种体现。 这都归功于这位探险家后来被封为博望侯的张骞。但汉武帝这个时候知道了西域的情况，就赶紧把卫青他们叫来。叫来都有谁呢？有卫青、主父偃，对吧？主父偃是汉武帝的一个非常著名的谋臣，还有当时桑弘羊，桑弘羊是管钱的经济学家，所以把这几个人都叫回来了。卫青还有李广啊，当然不能少李广，对吧？这韩安国已经去世了，所以汉武帝只能是把这几个人叫来，就说了：“诸位爱卿啊，你们看朕怎么办呢？”卫青这个时候是主战派，卫青就说道：“有了博望侯张骞的支持，陛下，臣自荐准备出征，先打败了匈奴，先打通河西走廊。河西走廊啊，就今天陕西、甘肃这一带，当时这一带有浑邪王、修图王这一些匈奴的部落在游牧。”他说：“臣要是清空河套地区河西走廊，然后在这儿筑城，筑朔方城。”于是这个时候汉武帝就想了，卫青的建议是不无道理。于是汉武帝立刻晋封卫青为关内侯、车骑将军，准备出征去攻打浑邪王、修图王。因为浑邪王与修图王啊，毕竟不是汉军的主力，毕竟不是匈奴的主力，所以汉军呢自己的主力啊完全可以把他们打败，就不用再过多的动用集结南方的军队了。于是卫青带着两三万人马就准备出征了。这一仗将会让卫青是永载史册呀。为什么呢？因为卫青这一次采取了偷袭的战术，他夜里啊慢慢的去劫了浑邪王、修图王的营寨，是吧？杀了他们一个措手不及，这两个人呢在睡梦中就被惊醒了，赶紧没有时间披上盔甲打马逃跑。这一仗打得很容易啊，因为这证明了卫青的军事天才。于是卫青占领了河套地区，并准备打通河西走廊，在此筑了一座城，这个城叫做朔方城。于是汉武帝呢也将这一年改年号为元朔元年。朔方城的胜利啊，让汉武帝看出了击败匈奴的希望，因为匈奴是一个非常强大的对手。汉武帝在这个时候他不得不面临一个非常艰难的抉择，那就是到底是和别人联合呢，还是自己决定独自对抗匈奴。汉武帝这个人呢，性格上来讲他是一个非常刚强勇猛的性格，他绝对不会服输，而且自己又是天资聪颖啊，是吧？这是几百年以来难见的帝王。但是汉武帝也有一个缺点，就是汉武帝过于的刚愎自用，他太过于穷兵黩武，他只相信兵刃可以解决问题的方式，但他对匈奴完全没有想到任何的和亲或者更和平一点的策略。于是漠南之战，在卫青筑好朔方城之后，漠南之战正式被提上了议事日程。因为漠南之战指的就是云中和马邑这一片，叫漠南。云中和马邑以北，在戈壁以南的这一中间这一长条地区叫做漠南。这个地方一直是匈奴人进攻汉朝的跳板，如果把这个跳板撤除掉的话，那匈奴人就不太可能从像云中啊、马邑啊这边进攻汉朝。但是仍然有一个问题啊存在，是什么呢？那就是如何才能打败了匈奴呢？但这个时候匈奴啊出现了一次严重的内斗。其实我们就经常就是汉朝匈奴来回看，现在我们汉朝的部分呢讲的在这个阶段讲的差不多，那我们就来看看匈奴。匈奴这个时候，记得当时呢我给大家埋了一个伏笔，就是伊稚斜单于和这个君臣单于之间的这两个人的一个对决。当然这时候伊稚斜还是王子，但是君臣单于这个人呢怎么说呢，是有很多的权谋，但是这个他缺乏这个志向。君臣单于呢就像伊稚斜说的，他太满足于做一个汉朝皇帝的姐夫了。但是这并不是匈奴，起码是伊稚斜他所看到匈奴发展的方向。而这个时候中行月呢，因为他看到了伊稚斜身上这个领袖的气质，所以中行月慢慢的也往伊稚斜这边靠。于是在有一次狩猎的过程当中呢，伊稚斜就设计谋害了君臣单于。当然君臣单于呢有一个孩子嘛，他跟汉朝公主主生的这个于丹王子这个孩子，但是呢因为毕竟伊稚斜手里有兵权嘛，所以汉朝这个公主呢 也被迫委屈的下嫁给了伊之邪。因为这个，所以这就是一个长子和他自己小后妈之间的故事。但这个故事我们不会讲得太深，因为我们不会纠缠在这么碎小的这些事情上。但总之吧，最后伊之邪单于拿下了整个匈奴王庭，他自己变成了新一代单于。而伊之邪的这个性格呢，跟汉武帝有点相似，他也是一个很勇猛刚强的人，从小在马背上长大，是吧？这个弓马娴熟，武艺高强。于是伊之邪就立刻采取了中行月的政策，对汉朝采取了强硬的掠夺政策。这一次匈奴首先选择目标是什么地方呢？就是渔阳。匈奴这个时候进攻渔阳，是吧？然后最后破城而入，把城里能抢全抢走了。那这对汉武帝而言是无法容忍的，他再次意识到这个漠南之战非打不可。但是呢，怎么办呢？匈奴内部其实也没有那么团结，因为匈奴内部呢，它是一个游牧的国家，游牧国家都是各自为政。匈奴这个游牧帝国从东到西可能有5000多公里，就很长，全是草原上。但是匈奴人的这个人口不到汉朝的1/15，所以人口比较少。所以要是当然虽然他在战斗力上他占优，但是要是真正要是打仗的话，拼兵力的话，那匈奴人他不占优。所以在这种情况发生的时候呢，匈奴人就只能是集中力量攻其一点。但是汉武帝这时候越来越意识到，这个秦始皇住的长城简直就是一片垃圾了，没用啊。汉武帝就说了，我去，这哥们儿住在长城啊，我能怎么用他啊？我能用他来抵御外敌吗？开玩笑的吗？是不是？于是他不能用他抵御外敌的话，那他怎么办呢？那只能就是主动出击，让汉朝强大的兵马变成他的另外一道长城。他主动出击的背景是什么？那就是他不得不做这种选择了，因为汉武帝作为一个汉朝的皇上，他不可能每一次一次的再一次的容忍匈奴人对他的挑衅。所以在这样的背景下，汉武帝就不得不选择出击了。伊之邪强硬，汉武帝他更强硬，这俩人碰一块儿，时代永远是没有巧合的，这可能是最不幸的巧合吧。因为汉匈之间的战争啊，首先匈奴人不占优势，但汉朝自己也会是实力大损，毕竟杀敌10000自损8000。但是在当时这个情境背景下，我希望大家知道，我们可能汉武帝作为汉武帝的汉朝，作为中国而言，作为汉朝汉武帝而言，他必须以军事手段来解决这个问题。所以啊，两个民族之间的这样的碰撞，实际上到最后其实不仅是战争，其实汉朝也从匈奴那边学到了很多很多游牧的一些好处，而匈奴也从汉朝这边吸取了一些很多治国理政的经验。实际上这种战争呢，不能说它完全的没有用处，但是呢，可能就是说它毕竟是为很两边的人民都带来了很深刻的灾难。所以我们要下一期要讲是漠南之战，但是这一期我们要做一个铺垫。如果咱们这么想，如果伊之邪单于他的政策是剿抚并用的话，我觉得可能匈奴的胜算会大一些。但是历史没有如果，伊之邪是个很强硬的人，他只选择了战争这一种手段，所以他也为自己今后的命运埋下了一个伏笔。好了，各位听众朋友们，我们的故事到此就要接近尾声了，但是我要问一个问题给大家，那就是为什么伊之邪一定要选择用战争手段解决问题呢？
Thank you.
好的，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小小乐园栏目，我是主持人巩萨。时间过得很快，又到了我们本期栏目的尾声了，希望大家有个非常美好的周末，再见。
门前大桥下游过一群鸭，快来快来数一数，二四六七八。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Fly China 向您问好。购买回国机票，请上 flychina.com。15年诚信服务，专售美中航线机票，应有尽有，一目了然。网上自动购票，加上中英文专人化的服务，就是 flychina.com 的独特优势。您想知道西雅图回国最低票价吗？FlyChina.com 主页左下角实时更新回北京、上海和香港的最低价，点击后还可以比较不同月份旅行的最低价。FlyChina.com 的宗旨，帮您尽快找到物美价廉的行程。